好，我们今天是进入试念处啊，三十七道品的第一项啊，就是试念处。那大家请打开讲义第11页，目次啊。那其他道品的那个编排的方式呢，大概都是。就是朝这种方向啊来编，就是重组一些阿含经的经文。那大方向呢，就是进行果，啊，就是前面呢在谈他这一个道品的种种的功德啦啊，或者是佛怎么赞叹他。再来呢，就是修学方法，最后呢就是得到的圣果哈，所以就是。大方向呢，就是进行果，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应该要有的基本的次第啊。那次第要了解，那我们所学习才知道说，哪里自己比较不足啊。那思念处在于佛法来说，我想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哈，这个语词，但是在它的内容里面呢，可深可浅啊。那不管大小圣呢，对于思念处的说法。或者在藏经里面，你去搜寻一下，你就会发现非常非常多的有关于四念处的说明啊。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地方希望大家订正一下哈，就是在目次的第11项啊，四念处的修学方法与内容，括弧二啊，这里不是相应部啊，我在上个礼拜才看到原来是。长部啦，所以大家改一下，内容待会我们看到的时候再改啊。目次这里先改啊，把相应这两个字改成长部，长短的长。这是南传尼科耶里面的大念处经啊，那待会我们就会进入这个部分啊。好，那我们有了大概的一个次第的安排了解过后呢，我们就进入第12页啊。我们先来看四念处是一乘道，啊，四念处称为一乘道。那四念处是哪四个呢？我想，第一部经就有哈，就是第三行哈，第四行就是身受心法这四个就叫四念处啊。那这一部经提到四念处是一乘道，那佛陀告诉诸比丘，有一乘道。就是有一条道路，啊，那能够净诸众生，清净众生啊，让众生超越什么呢？忧、悲，还有呢，苦跟恼啊，忧悲恼苦或者忧悲苦恼都可以啊。那得到真实法、如实法啊，所谓四念处。那这一乘道，当然一般我们讲说就是唯一的道路啊，或者是一条道路，但是在实际上它的巴利文里面呢，是可以有非常丰富的解释啊，大家可以请参考注脚二，注脚二，这里是英国一个教授哈，叫 Gittin 教授，那他研究这一本是他的著作呢，就是三十七道品，那大部分的资料。他都以南传的尼科耶为主啊。那他在这里有谈到说一乘道，那在四部尼科耶里面呢，就是南传的四部阿含里面呢，一乘道的说法只用在四念处啊。但是在后来大义寺大义寺就是论书啦论书，那把一乘道呢就。广用于四念处乃至八正道的全部的道品啊，就形容四正勤也是一乘道，四神足也是一乘道啊，五根五力也是一乘道啊等等。那大义寺呢是说世尊是一，因为他独一无伴侣，一向无烦恼，已经通过一乘道，单独的证到这个无上正觉。但是，一乘道究竟是什么呢？那在注释书里面哈，长部注、中部注可以归纳为五大项哈。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那个应该是觉应论师啊的著作啊。那这个一称道在巴利文里面呢，可以有不同的看说明哈。第一个括弧 A， 这个阿亚那很单纯的，它跟 Maga 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这个称呢啊，这个称啊跟道啊是同义词。所以呢，一乘道就是唯一的道路，啊，就是单一的道路啊。那括弧 B， 伊卡亚那啊，它是解释为在巴利文里面呢是单独的意思，就是修行人啊，那在修行的时候呢都是单独的，而且呢是远离大众，以出离心啊来修学佛法。那这个才叫做 ekanayana， 就单独的。这个意思怎么理解呢？就是其实修行，说到最后呢，都是要靠自己，有没有？个人吃饭，个人饱嘛，对不对？啊，所以修学佛法呢，实际上它是单独的，啊，是孤独的，啊，所以自己走了多少路啊，自己就有几分功德。所以在修学佛法来说，也许我们现在初学或者来佛学班，我们可以一起邀集很多法友一起来上课啊，对不对啊？但是真的你要用功的时候呢，它是个别的，它是单独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听，不是，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念佛法门，还是来学习这个出入习惯，当我们眼睛一闭上呢的时候呢，它是个别的。你能不能进入状况，你有没有办法降服你的五盖呢？那就要靠个人。师父是没有办法给你回向功德哦，让你快点五盖没有了这样子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讲到最后其实它是单独的啊，大家都理解嘛哈。好，刮胡吸一称道呢，那它在这里呢形容的就是在所有众生里面，他是第一的，那就是佛陀。所以一乘啊，一乘道就指佛陀，因为他证得最，在以这个世界来说，释迦牟尼佛他是最最圆满的。我们说两足尊嘛，在这所有的众生有情众生里面，他是最尊贵的，所以叫佛陀。一乘道啊。那第四个呢？第一，一乘道呢，就是它只有在一个地方发生啊。那如果以经文来看呢，它就是佛陀的法和律。所以一称道啊，就是紫色的，就是法和律啊，就是像我们前面上一个礼拜有讲的，佛法里面呢，世尊说我们佛法里面有无量的珍宝，那个就是37道品啊，就类似这里啊，那个法宝啊，就是法和律。那最后一项的第五项的一称道呢，就是指涅槃，就是我们修学的目的啊。如果按照刚刚第四项来看的法和律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称道，虽然我们经文里面是说四念处是一称道，对不对？我们会感觉说好像是只有法是称为一称道，但是在巴利文的经论里面呢，它一称道呢是包含了律的，就是有经跟有律啊。所以导师才说我们佛法啊要永久住世呢，一定要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啊，那才可以让正法久住。我们如果不重视律啊，啊戒律啊，啊只是重视这个法啊，你会发现呢，很多都没有规矩了啊，就是没有，就是很多僧团的运作呢也都没有了啊。那这个就是不可以的啊。在修学佛法来说，律呢是可以克制我们的烦恼的。那最后一项目的呢，就是涅槃这一乘道。所以我们在这一部经来说，修四念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得到涅槃，所以称为一乘道。那假如这一个一乘道呢，它不能够净化我们的内心的烦恼，让我们离开这些忧悲苦恼，那你所修的就不可以称为一乘道，因为你偏离了涅槃的目的啊。所以在 我们学佛法的过程里面哈，就是这样啊。假如我们偏离了这个目的呀，哈，不是为了解脱生死涅槃，那其实我们在纵使花很多时间啊，花很多体力，但是所得的实际上是帮助不大啊。那我也有觉得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像我跟院长都一样，我们在这里上课，我们面对的是居士教育哈。那我们在佛学院呢，我们面对的是僧众教育啊。那我们都会像我自己都有发现，有时候是那个感觉是有一点落差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的是全心放下世俗来出家的人所学习的，那跟一般居士在家业余才来学习的那个感觉差很多啊，会差很多。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来讲话呢，就要有一点频道的转换，这样哈。所以，像我自己，因为我们不是很擅长像很多弘法的法师在电视啊，哦，经常弘法啊，很能言善道啊，哈。那所以，我们这种学院式的教育呢，有时候就比较呆板一点啊。但是呢，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结这个法缘啊，那大家彼此增上啊。所以，真正能够让我们提起这个向涅槃的心，这个是最重要哈。世尊交代我们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部经啊，《比依杂含102经》啊。那佛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不久呢，他就思维啊，思维什么呢？唯有一道能清净众生啊，使他离苦得乐，灭除不善的恶业，获得正法。所谓法者，就是思念处啊，那就生受心法啊。那最后倒数第三行最后一段啊。若修是念处，就是清净贤圣法。所以，我们假如说希望呢，我们更加的靠近这种，出世间贤圣的法，那我们要修学是念处。这部经说啊，那假如我们能够，学习这些法，那就能够靠近什么呢？圣道，贤圣道啊。那假如你能够靠近贤圣道呢，他说你就是也很接近什么呢？甘露法。就是涅槃法，啊，那假如你能够真正获得了这个甘露法，就得到涅槃呢，那就怎么样呢？免除什么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个时候啊，你如果离了这种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种人才说真正的离苦得乐，啊，离什么苦呢？离这种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苦，得什么乐呢？离系的快乐，解脱自在的快乐啊。好，那这个是思念处啊，它是一个重要的因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部经13页，思念处是一切法啊。那前面我们现在讲的哈，速度等一下就要开始快一点了，因为这些都只是赞叹思念处而已，还没有进入思念处个别的内容。我们待会要进入内容的时候呢，就要讲慢慢的了啊。那思念处是一切法第二项啊。那第三行佛陀说，所谓一切法，就是思念处。那一切法这个形容呢，在阿含经，它有好几种形容。他说一切法哦，就是一切哦。那在阿含经这里呢，它是形容思念处，它可以包含一切法。那在有一些经，他又说十二入就是十二处啊，是一切法也有哦。但是你会发现哈，阿含经所讲的一切法，跟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一切法是不同的，有一点不同。有什么不同呢？阿含经所讲的一切法呢，不管是十二入或者是四念处都好，它都着重于我们有情身心如何获得解脱生死。这个部分来看，他不会说，哎，一切法就包含了宇宙啊，太阳系呀，什么很广大的那种范畴，不会，他就是着重在 这个能够解脱的法，能够解脱的这个资粮上来谈的。所以阿含经的一切法，它是比较范畴是比较小一点啊。那也是四念处。第三项呢，就是四念处能够令善法具，令善法具。大家看一下经文哈，那个划线的地方啊。所谓善法具者，就是四念处啊。那这修这四个啊，可以让诸多善法积聚在我们的身心。那当然的，如果我们不修学四念法、四念处，那有这个五盖啊，哈、啊，下一段就是迷有五盖，贪嗔睡眠调举疑，那你就是会怎么样呢？会得到什么不善聚？那不善法都会聚集在你的内心里面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要让不善呢侵占我们的心，那我们要修四念处啊。再来第四，四念处是智一法一啊。那这一部经我们先前有看过啊，就是佛陀要讲要波涅槃的时候呢，就跟阿难说啊，那可爱的种种示意之事啊，那都是别离之法，就是会爱别离了啊。所以就是世尊将要波涅槃啊，那你也不要太过这个悲哀啊，如来不久也当过去啊，所以你应该要呢怎么样呢？自周自依，法周法依啊，不异周不异依。这个周啊就是岛屿嘛啊，就岛屿的意思嘛，就是你看一般人如果漂流在海洋的话，遇到舟是不是就有依靠啦啊，就是生死的依靠了。所以我们要依靠自己，依靠佛法，不要依靠别的。那这里呢底下就佛陀就回答阿难的问题，阿难继续问嘛，那什么是智依，什么是法依，什么是不依依啊。那佛陀就说，你修四念处，那就是智依法依啊，不依依啊，就是不依其他的了。为什么说修四念处是智依也是法依呢？因为四念处这个修学方法，假如说我们自己愿意拿来在身心上让它体会的话，那我们身心接受了这个四念处的方法，那当我们去实践的时候啊，这个法就会应验在我们的身心，那我们的身心就会展现什么呢？展现出这个四念处的法在我们的身心可以展现出来，让人家看得到。那假如说这个法我们不接纳它，那永远都是外在的嘛，那跟自己也其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我没有依靠这个法什么，好，你并没有用心去依靠这个法来让自己的身心体验到真正世尊所讲的啊这一种真理。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你身心没有跟佛法结合啊，那身心永远跟这个法界呢，佛所讲的法界啊，那分开的话，那这个都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智依跟法依啊。所以智依跟法依其实它是可以融合为一体啊。所以我们说世尊本身他是佛，对不对？但是佛因为他内心里面的法界无量无边，所以他一出口啊就是说法，所以他本身是佛是人，但是他已经跟法融合为一体，所以他一开口呢，或者是他的语默动静呢，都是代表法，都是代表法啊。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好，我们来看十四页。第五，四念处犹如父母境界啊。那这里是连着有两部经两个故事哈，哎，挺不错的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经啊，就是过去世呢，就是佛陀说啊，过去世有一只小鸟叫做罗婆啊，这只鸟它被老鹰呢抓了，就是大家在都市里面可能比较少见到老鹰哈，我在六龟每天我们都看天空，因为都有老鹰哦，它定时出来飞的，就是猎物嘛，就在盘旋啊。 那这一只罗婆这个小鸟啊，被这个老鹰抓了。那因为腾空再飞到它的窝去嘛，哈，老鹰的窝要把它做午餐呢。这个小鸟哎，应该也是挺有智慧的哈，它就在那里自叹言呐，哈，我不自觉，我没有发现，那就是自己没有那个觉性呢，所以呢，才突然呐，才遭到这种的难。什么难呢？就是我坐舍离父母境界。这个坐啊，就是聚首。你看住脚十三啊，就是拒绝去守护自己父母给予的境界啊，就聚首，然后舍离父母安全的这一种境界，而由于他处就是顽皮啦，走到别的地方去了，脱离父母的视线啦，故遭此难。所以遭到这种难啊，被老鹰抓了。如何今日为他所困，不得自在？这个如何就是奈何，啊，无可奈何了，在那里叹气了哈。今天被这个老鹰抓了，不得自在。哦，这个老鹰就听到了，就不是滋味了。他说：“你这个小鸟，你说，你住在什么境界呢？你住在什么地方，你能够得到自在？我要抓你。”还不简单，对不对？哦，他就是哦，被气到了。那个小鸟啊，很聪明哦。他说：“我于田埂垄中，自有境界，足免诸难，是为我家父母境界。就是我在那个田埂里面呐、啊，因为这个不晓得是不是麻雀还是什么啊，就是他说在田埂里面那些，就是那些步道的地方啊，可能有洞吧，啊、哦。他说如果我在。我出生的地方，或者是我熟悉我父母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免除所有的这种，成为猎物的难啊。那这个老鹰啊，就非常娇慢了，他说：“好啊，我放你回去啊，看你能不能再逃脱一次啊，有没有那么本事啊？”于是这个老鹰呢，就被这个就鹰爪就放了他了哈，老鹰就放了他，他就回到这个田埂的那个土块里头啊，安住子处啊，然后呢就是在上面啊，就是欲与鹰斗啊，就是他故意挑衅他啦，这个小鸟啊，就说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这样啊，因为他自己在他自己的窝了啦，这个小罗婆或者小鸟，他自己熟悉的地方他不怕。哦，这个老鹰看到呢，就还得了，他就大怒了。他说：“你这个小鸟，你竟然敢跟我斗啊！”所以他就嗔恚极盛啊，就是嗔恨的人呐、啊。你看接下去他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迅速的飞往这个去捕抓这个小鸟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罗婆啊，这个小鸟啊，它就藏到这个土块底下啊，或者石块底下，那个老鹰因为它飞逝啊，它的那个速度很快，所以呢，翼冲坚块哈，就是它的胸骨啊，就冲到这个很坚硬的这个土块或者是石块，那碎身而死啊，就是当下就死了。所以你看这个老鹰，它嗔恚的时候当然是失去理智，然后也没有稳定的这种心啊，所以它很容易就受骗啊。所以佛陀说：“如是比丘，就好像这个鹰跟鸟哈，鹰鸟愚痴自舍所亲父母境界，由于他处自私灾患啊，就是就好像这个小鸟啊，愚痴的放弃这个父母的境界啊，由于他方，所以招致这样的患难。他这里写如比鹰鸟哈，应该是。”老鹰，因为他也是舍离他自己的境界吧，所以他飞到别人熟悉的那个罗婆的那个地方啊，不是他熟悉的地方，不是他父母的境界嘛，所以呢，他到那里当然就中人家的招了，对不对？啊，小鸟也一样啊，离开妈妈的父母的视线，所以他也遭到老鹰的抓，所以可能再指两个啊。那比丘们应该也是这样。于之境界所行之处，应善守持；离他境界，应当学。所以佛陀说，出家众 修行者呢，应该也是一样啊，应该要对于自己该收、该护持、该手持的境界呢，要好好的手持啊。那离开他境界，那他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指下一行划线的地方啊，就五欲境界啊，就是色、声、香、味、触啊。那眼睛是可意可爱啊，这一种呢，它就会升起懒惰。那耳鼻舌身也一样啊，生对这个五欲境界。所以呢，最后呢，佛陀说，比丘自处父母境界，所谓四念处。那假如你修四念处呢，就好像你处在什么呢？父母的视线里头啊，那你是会得到安全感的啊，你是能够自己保护自己的啊。啊，不会受到任何的灾难，啊，这部经是这样。再来下一部经呢，是提到在雪山，佛陀也是讲过去的故事的哈。在雪山呢，有三个地方。在雪山不晓得是不是喜马拉雅山呢？哈，大雪山。那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猿猴，当然也就没有人啊。第二种呢？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有山，啊，不是有猿猴住，但是没有人啊。那第三个地方呢，是有人也有猿猴，就是有人兽共居啊，就是也有那个猿猴啊出来。那所以呢，在第三个这种地方啊，就会有人去捕抓这种猿猴啊。那猎狮呢，就是以这种粘胶啊，涂在草上。那有智慧的这种猴子啊，它就会避开啊。但是愚痴的猴子呢，它就不会避开啊，或者是呢好奇的用手轻轻的去碰呢，它的手就会被粘着。那一个手被粘着呢，另外一个手想要去摆脱嘛，所以就两个手被粘着了啊。请看15页。那两个手被粘着过后，他又怎么样呢？他又想解脱，就两个脚踩下去啊，两个脚也被粘着。那手脚都被粘着怎么办？讲用口啊去捏草，那捏草就是去咬那个草啊，去咬。所以呢，立刻呢，连嘴巴也都粘着。所以五处啊，就是双手、双脚还有嘴巴啊，被粘着。连卷卧地，就是粘在一块了啦。啊，粘在一块。那猎狮来到呢，就把它抬回去啦，就被煮来吃啦啊。那再来呢？这里佛陀说，比丘当知，这些愚痴的猿猴啊，舍去这个安全的境界啊，就是父母的视线啊，父母居处，由于他境界而获得这样的苦恼啊。所以愚痴凡夫。就是愚痴的出家人啊，佛陀说啊，那去托钵啊，乞食，不会守护根门啊，然后起这个对于那个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啊生懒惰，那是名于愚痴比丘，内根外境被五缚矣啊，这个五啊应该是指五欲啊，被五欲所系缚，随魔所欲。啊，就被魔啊为所欲为了啊。那愚智所行父母境界，依止而住，莫随他处，他境界行啊。所以就是自己应该要住在这个父母的境界啊，不要到别的地方。那这个父母的境界就是四念处那这个也都赞叹四念处而已哈。好，我们来看第六。专心正念如复游波啊，那世尊也是告诉这个比丘们啊，他说世间有美色，请问能够聚集很多人来看吗？如果有看到很漂亮的女孩子啊，会吗？比丘们说会呀、啊、会呀、啊。如果这个漂亮的美色啊，这个女人啊，她又会歌舞唱伎，请问会不会更多人来呀、啊？比丘说会呀、啊、会呀、啊、会呀啊，那佛陀就回答了。那假如说这种场合啊，有美女，然后呢又会歌舞唱伎的地方，大家聚集在那个地方。假如说有一个人，他不是戆戆的哦，他不愚痴的哦， 他乐乐备苦，这个乐乐啊，两个乐乐哈、啊，就是坚定的意思。坚定，他坚定是要就是背弃这个苦了哈、啊。不过他内心还是有贪生怕死的这种无明啊，所以就有人跟他说啦哈、啊，他说：“师父啊，有先生，给你持这个一波的油哈、啊、在头上。”那请你呢，在这个美色啊，哈、啊，就是这美女啊，还有这一些大众的当中呢走过。那当然，你走在前面呢、啊，你顶着这个油钵，那要有一个要死于一个人呢，那随在你的后面，那拿着一把刀，只要你那个头上的这个油啊滴一滴下来，那立刻就把你斩首啊，取你的命。请问比丘啊？这个人啊头顶的这个油钵，他能够不念这个油钵啊，不念这个杀人的人啊跟在后面而去观看这一种表演吗？或者是这些人在欢乐吗？比丘说不也，世尊。那肯定是嘛，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一把刀跟着你啊，然后呢自己头上的油又那么满，你稍微一不注意啊，油滴下来头就会下来了，对不对？头就砍下来。所以呢比丘说，假如我一滴油让它滴下，那我头都难保、啊、所以呢他比丘说怎么样呢？唯一其心细念油波、啊、就让心啊专心的细在这个油波。那对于这种世间美色啊跟大众热闹的地方啊，徐步而过，不敢顾面，就是不敢斜视，一点点啊分心都不敢、啊、那佛陀就说，如是比丘，我们修行者啊应该要正身自重、啊、自己要正身而修啊，那专心一念，不顾声色，善摄一切心法啊，收摄我们的心，住身念处，则是我弟子，随我教法。那身念处过后呢，就是受心法念处亦复如是啊，就是身念处都亦复如是。所以在这一部经，佛陀也教导说，修身念处呢，他的心呢，就是如履薄冰啊，就是要战战兢兢，非常专注的，就好像呢，怎么样呢？欲望啊，永远就是随时都在考验我们。那就好像我们修持四念处，就好像呢头顶着一波的油，不敢让它滴下来一样，这样子的战战兢兢，那我们才能够守护自己的内心，不随烦恼啊。好，我们请看16页，修四念处能够自护护他啊。那这里也是佛讲过去式啊，有一个这一种壮技师啊，就是表演的啦啊，表演的肩上竖床啊，就是肩上就是像马戏团一样啦哈、啊，竖起那个床，然后那个的他的徒弟呢就在上面表演一样，就是上下要互动的啊。那这个技师啊，就跟他的弟子说：“汝等与床上下相。”护我，就是你不管你是朝上表演还是朝下哈，你的头啊看上面还是看下面的时候，你都要护着我，我在下面嘛啊，那我也会护着你，你要护着我，我也要护着你。叠相护持，这个叠啊就是轮流啊，轮流彼此轮流互相护持。那游戏游行游戏，那多得财力，那这样子不会出钱呀 啊。啊那才会夺得财力。那这个弟子呢就回答他说，不如所言、不应该这样说，师父，他说应该要各个自爱护，就是大家要自己保护自己啦，那你这样子表演才会多得财力、啊、深得安稳无为、啊、那这个老师就说啊，对，你讲的也是有道理，各自爱护、哦、但是其实我所讲的跟你各自爱护也没有违背啦啊。他说己自护时己自护他，你自己保护自己的时候，实际上呢你也是在照顾 对方啊，就是另外一外在的啊。那他自护时亦是护己，那别人在守护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守护我啊。心自清净，修习随父作证，是名自护护他啊。我们内心里面啊，心自清净，修习随父作证啊，就是我们内心清净的这一种道理啊，那随时能够守护的好啊，那就是名为自护护他啊。那护他自护，就是不恐怖他，不违逆他，不害他，慈悲于他啊，那这个就叫做护他而自护啊。所以这边有两个嘛哈、啊，那划线的地方是护他而自护啊，那上面呢那一个叫做自护而护他啊。那最后呢也是说啊，佛陀说：“是故比丘当学啊，什么呢？自护者修四念处。”护他者也是修十年处、啊、所以我们要守护自己或者是守护我们身边的人都一样，你都是要修十年处、啊、那你修十年处的话，就不是只是保护自己，而且也可以保护别人、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看到后面的时候大家会更加的理解、啊、好，第八，十念处法说不能尽。那这个是世尊告诸比丘，也是举了一个譬喻。佛陀说，如人执持四种强功，大力方便摄多罗树影，即过无碍。就是有人啊，四个方向啊，四种强功啊，就非常大力的摄这个影子啊，树影啊，那箭一定是飞得非常的快，而且没有障碍，因为影子挡不到嘛、啊、那如是如来四种声闻，那这四种声闻呢，有一种解释就是声闻四种果 啊，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四种声闻。那这一种人呢，这种圣者呢，他有真上的方便力根智慧啊，那也许人间那不过百岁了哈，近百年寿。那对于如来所说的法，百年啊，就是以如来所百年说法教授，就是对于世尊所说过的法呢，这些圣者啊，那就是除了什么呢？除了吃东西啊，或者是排泄、睡觉之外呢，那。就是剩余的时间他都是用来听或者是说世尊的教法、啊、那智慧名利以如来所说净底受持，净底受持就是全部受持，彻底的无有障碍、啊、这些圣者啊，就如这个上面的譬喻一样、啊、你如果是这个很有力的强功 啊，那你摄到的这种树影啊，是即过无碍啊，就是没有障碍。那有智慧的这种大声闻也一样啊，对于如来所说的法也是全部受持，也没有障碍。于如来所不加再问啊，不会有这种追问啊。如来说法无有终极啊，佛所说的法啊，没有终极的，没有终点的。听法尽受，百岁命中，如来说法犹不能尽。当知如来所说无量无边，名具闻声亦复无量，无有终极，所谓十念处、啊、那世尊穷其一生所说的法，其实世尊要入灭啊，他如果不是八十岁入灭的话，佛要继续说法有办法吗？还是可以嘛，对不对？因为佛的智慧无量无边，所以他是要示现这个入灭而已，如果不是的话，佛说法是不会尽的啊。当然因为佛应该说的法都已经说完了，所以呢这个四念处啊也是佛所说的法之一嘛，所以在这里呢这部经就有提到，佛虽然有说过无量无边的法没有终极啊，但是只要像四念处 这种法身受心法，他就可以呢，把佛无量无边最重要的内容啊，都能够阐述出来了啊。那最后一句，一切思念处经，总以此句作为结束啊，就是谈思念处的经啊，都是以这句话来结束。什么话呢？那劝勉大家修习思念处，起真上欲。经群方便正念正知应当学啊，就保持正念正知，然后精进用功啊。我们待会会看到比较具体的内容啊。现在都还是赞叹思念处。好，我们看17页啊，一切人皆应修思念处，这所有的人呐、啊，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部经啊。阿难有一次呢，就是去见佛陀。他问佛陀说：“佛陀啊，这些刚出家的年少比丘，我应该要教导他们什么？要为他说什么法？”那佛陀就说：“应该要说思念处，啊，说思念处，让他们呢，在刚出家或者是年少比丘啊，就开始修学思念处。再来呢，佛陀继续说。”思念处的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完了，但是接下去呢，佛陀还继续说第二段啊，他说：“若比丘住学地者，假如比丘已经得见道了，或者是出国以上了，但是他还没有得到阿罗汉果，就是有学位啊，有学位，见道、出国，一直到四果相，啊，都叫学地啊，学位，未得敬上，自求安稳涅槃时啊，那应该要去。”就是还没有未得敬上啊，就是还没有，比如说见到位，他还没有得出果的时候，他要修什么？修思念处。出果还没有得恶果的时候，佛也说你应该要修思念处啊。那最后一段呢，就是假如说已经是四果阿罗汉了，烦恼都断尽了，所作皆办了，那要干什么呢？不是天天就泡茶啦啊，跟你去散步啦啊，不是。阿罗汉永净的人呐、啊，烦恼永净的人，他也是修思念处。所以佛陀说，不管你是刚出家的，就是凡夫嘛，或者是你已经是有学，或者是无学阿罗汉，都只要还有这个五蕴身心存在这个世间，都应该要静静修思念处啊。所以思念处是所有人都适合修的方法啊。再来第十项。先具境界与正见，后修思念处啊。括弧一，净其戒，执其见，具足三业，然后修思念处。这部经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引用非常多啊，这部经是非常重要啊。我待会我们看，下一页就会有了哈，我就引出导师的著作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这部经有提到一个尊者叫揭谛迦啊，揭谛迦啊，觉谛迦啊，是读觉嘛哈，是不是？啊，应该是啊，因为那个巴利文好像是揭谛嘎啊，那来佛的地方，那他就跟佛陀说：“世尊，世尊，请为我说法。”那我会到一个地方，好好的思维我们出家人啊，应该要断尽烦恼，不受后有。那佛陀说：“对呀，对呀，如你所说的哈。但是划线的这个地方需要解释啊。”他说：“佛陀说，但于我所说法不悦我心，彼所事业亦不成就，虽随我后而不得力，反生障碍。这什么？怎么？”说明他呢，佛陀说，但是就是如你所说的和我们出家人应该要这样思维。佛陀后面补一句说，但是在听过我所说的法之后的人，假如不能够依教奉行，他是不能够让佛陀的内心欢喜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做的事业啊，他该自己，他该做的，他该成就的。 他没有去成就。那虽然呢，他跟在我的身边修行，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得到解脱的利益，反生障碍。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拿这一些懂得的道理来辩论或者是来当知识的学习而已那这个呢，在佛法上并没有得到利益。所以我们真正要让佛陀欢喜让佛生欢喜心，就是我们要修学解脱要修行。所以大家有听过吗？我们佛教有一个叫结下安居，最后一天叫什么乐？佛欢喜乐，有听过吗？就是要有修行者这3个月精进用功得到解脱，那佛才会欢喜。那如果3个月过后，大家只是吃喝、吃喝、吃喝这样，都没有解脱，没有修行，那佛陀就没有所谓欢喜可言啊。所以这部经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应该要法供养罪啊。那这个尊者就跟世尊说：“世尊，我会的啊，我会让世尊如来欢喜啊，我会自己成就自己的道业。”那如是说了3遍佛才可以跟他开示，佛才允许跟他开示。那佛倒数第二行就开示了他说：“汝当先净其初业，然后修习梵行。”那怎么样清净自己的这一种业行呢？就是自己的这种行为呢，而修诸清净的梵行呢？那佛陀就回答他了，请看18页佛陀说：“你应该先净其戒，执其愆，具足3业，然后修4念处。”那这一部经就有补充我们前面的啦，就是我们要修学4念处之前，要具足3业清净，就身口意清净。那身口意清净要怎么做呢？就是净其戒，执其愆啊。那到底什么是净其戒、执其愆呢？我们看注脚32。注脚32，我们来看刮胡二成佛之道的说明修学解脱道开始时，先要有正直的见解，执其见就是正见，还有正思维这2项。其次就是第二步，那就要清净的行为。什么叫清净的行为呢？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就是清净的戒了就是在八正道里面，就是正语、正业、正命。那刮胡二倒数第三行，那这一种执其见就像眼睛，净其行就好像什么呢？脚，足目2相成，才能抵达于涅槃的彼岸。所以导师说，出世间的解脱法，非先要有正确的知见、清净的行为不可，否则不管你说修说正，绝无实现的可能。所以我们一般人在学习修学佛法，不管你是学南传的法或者是北传的法，不管你是修4念处，不管你是修念佛法门，不管你是不是修禅话头都好。假如说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净其戒、执其愆，3业不清净的，那你去修其实都是像拉牛上树这么辛苦的啦。这样了解吗？像拉牛上树这样。那假如大家比对上面的这个，不是。成佛之道比对上面第一行的经文大家就可以注明一下净其戒呢，导师成佛之道提到就是什么呢？净其戒是什么？正语、正业、正命。执其戒呢，正见、正思维。然后呢，具足3业过后就修4念处嘛，对不对？那4念处八正道还剩下哪几个没有说的？镇定，还有呢？正念、正精进。对了，所以后面3个它就是正精进、正念、正定。 为什么这三个会摆在最后面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修念、修定啊，就修止观的时候呢，这个精进啊特别重要的哦，这就特别重要。我们不精进啊，不喜欢盘腿的，看到盘腿就苦恼了，啊，不喜欢修止观，啊，那这个所以精进啊，很多论师都把它放在修念、修定那里啊，修思念处要精进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如果按照住脚成佛之道的说明呢，导师是先修正见，其次才是清净戒行，对不对？但是你看阿含经的经文啊，它是先境界，然后再止正见，对不对？啊，但是我想这个只是那个字眼呢，要去抓这一种啊，不同了哈，但实际上我想这两者都是开始的时候具备的。如果说我们以八正道的次第来看的话，八正道有修学的次第的意义嘛，正见正思维这样子顺着下去来看的话，那导师的理解是非常正确的啊。但是我们这部阿含经因为它的重点在思念处嘛，啊，所以它就是不是一定如导师所说，就是完全就是八正道的次第这样过来，大家就可以再想想啦，啊啊！但是我想应该都没有什么错误的意义啦，哈，只是说，阿含经或许有更开放的说明也说不定啊。但是导师这种理解，我觉得也是相当精彩的啊。那所以佛讲过这一句话过后呢，他说你要修思念处，你必定要有境界还有正见啊，那修思念处那就理所当然了，水到渠成啊。那这思念处的方法也是没有说啊，所以我们再看下去，大家就会知道后面还会有想说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待会下一堂课就会进入内容了啊，思念处的内容。